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749到1756号。那么在这一讲呢，我们将看第四条的内容，是人行为的道德性。首先我们看1749号，自由使人成为道德的主体，当人以自愿的方式做事，可以说人是其行为之父。人的行为就是在良心判断之后自由选择的行为，是可依道德观来评定行为是好或是坏的。我们看这个1749号，这个道德性呢，就其实讲的是善恶，是善还是恶，就是道德的一个评价。那么自由的这个背后呢，是意志，意志的选择呢，是基于理智的认识。那么由自由而产生的行为呢，才是道德行为。所以呢，我们把后面这个关系呢，一定捋清。那么只有道德行为呢，才有善恶之分。那么这样的行为呢，我们称它叫做人类的行为，因为它背后呢是有自由的。那么人类行为的特征呢，就是由自愿产生的，有自由的加入。那么这样看来呢，人呢是此行为的真正的根源。亚太之意就是说，你要为你的这个行为呢负责任，是善或恶，当然负相应的责任。那么善呢就有善的结果，恶呢就有恶的责任。那么懂得区分呢，在人身上那些不自觉的，即是不需要自由介入的这个行为，比如说呼吸、疼痛和情绪上的这些初步的反应，那么这些呢被叫做人的行为。那么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人的行为呢，只是人生物学上的活动的过程而已。那么这一点呢，跟动物身上的就是有一点像。那么其实呢，在人身上，我们称这种啊生物学上的这个行为，就是人的行为呢，相对是在人身上的比较低级的这个活动。它是凭着本能和自觉，它不需要自由的这个加入。那么其性质呢，要简单的多，也涉及不到伦理价值的问题，所以就无所谓善恶。我们不能说呼吸是善还是恶呢？那么由此清晰可见呢，那么这一条里面关注的是人类行为，那么是另外一种较高级的，是人类行为，也叫做伦理行为，也就是说能够用伦理的原则去评价的这个行为。只有这个伦理的行为呢，是具有一种认知的因素，因为呢没有认知就没有意志，因为意志的这个决定了选择呢是基于认识。那么即使呢知识本身也必须是来自意识，然而呢意志力呢仍然是人类行为最主要的因素。那么虽然人类的价值呢必须透过知识来理解，但是呢却经由意志来实现，这是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我们说这个人类行为呢而非人的行为，就是它是较高级的。那么这个人类行为呢，是研究人类行为善恶的这个学问，所以呢它这个学问呢就叫做伦理学。伦理学有自然伦理学和基督徒伦理学的区分。那自然伦理学呢适用于所有的人，而基督徒的伦理学呢只针对基督徒。那我们这里呢看的是呢伦理神学。那么这个伦理神学呢实际上就是基督徒伦理学。那么受到信仰的影响和指引的伦理学呢是基督徒伦理学的特色。那么基督徒的这个伦理学呢也被称为是伦理神学。那这个伦理神学它主要是研究什么呢？我们表面上看呢它好像就研究这个，当然它是神学的一块，它主要是研究什么善和恶呀这些，但事实上它远不止于此，就是要多于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比如说在此环境当中我该如何做出爱的行动啊？当然这一点是跟神有关哈。还有这个好坏的这个平衡，我如何在好和坏之间平衡，那么最后呢达到呢我好处的最大化和坏处的最小化。那么通俗的讲就是我怎么能够少犯罪，能够不犯罪，能够积极的立功劳，以及呢我如何在我的行动当中能够找到和实践出天主呢奥秘的旨意。这些呢是伦理神学的主要的这个工作。那么具体的是关于啊基督徒伦理学的使用呢，我们会在稍后的条目中加以介绍。那么根据呢应用角度的这个不同，伦理学呢可以分为什么商业伦理、社会伦理、生态伦理、医学伦理，还有性伦理等众多不同的分支学科。我们在这儿呢只会讨论到呢我们所涉及到的内容。我们看第一个大问题，道德性的泉源，1750号，人行为的道德性取决于选择的对象、追求的目的或意向、行为的环境、对象、意向和环境构成人行为道德性的泉源或组成要素。那我们看呢1750号呢是做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们说呢伦理行为或者叫呢人性行为，它的道德性呢是基于以下三个要素来确定的。 啊，所谓的道德性就是它的那个还是善还是恶，要根据以下三个重要的条件来确定。第一是对象，第二是意向，第三是环境。在下面的条目里面呢，会对每一项啊都进行了单独的讨论。我们看1751号，选择的对象是意志故意投向的一个善，对象构成人行为的要素。选择的对象呢，确定一个意愿行为的道德性，是根据理智承认它和判断它是否合乎真实的善。道德性的客观准则经由良心指证，陈述善与恶的理性秩序。那么对象呢，在这里指的是呢伦理行为的这个对象，也就是行为本身所能够产生的结果，也就是客观的这个本质，不是凭着主观来判断的。那么这一点特别重要，你不是凭着主观，得看客观它到底是什么。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比如呢，有一个人呢向神父在告解的时候，他告罪说我拔掉了一根管子，神父就会说哎呀，这不是什么大事儿。那么随后呢，他又补充说管子的一边呢还连着一个病人的鼻子啊，一边呢还连着氧气。那么这两件事之间呢就完全不同了。那么其实这就是他的这个客观上讲啊，这就是俩事儿。你如果你单纯的拔个管子，不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你给一个病人的这个哈这个氧气管子拔掉了，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为此呢，这件事情的这个性质是基于它客观啊，你不能够避重就轻的用主观去描述。你本来是给氧气管子拔了，你就说拔一个管子。那么后者呢，就是你拔人氧气管子很有可能涉嫌的致人死亡的罪行了，那么这常常可能跟大罪有关。那么对象或者是叫做结果，那在这儿呢可能如果把它说成结果呢更容易理解啊。但天主教教理呢在这儿呢把它翻译成对象。那么这个结果呢对伦理行为的善恶影响是很大的，那这个是可想而知的哈。那么理智呢在认识它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出一个判断，看是善还是恶。按照伦理神学的原则呢，善恶之间呢还有中性的事件，就是它还有一个中性。什么叫中性啊？就是它本来不是善也不是恶啊，比如说走路吃饭，那么这些行为呢它本身就是中性的，它会根据呢其他两个要素呢而改变。举个例子，比如走路去教堂，那么走路呢就被教堂圣化了，它就一起成了善的了。那么相反呢，走路呢去杀人，那么走路呢也就成了恶的了啊。就在这个具体的行为当中啊，它本身就是中性的，所以呢它会随着其他要素的这个变化而变化。所以呢，一件事情在伦理上的这个评价呢，其实它只有三种可能，要不就是善，要不就是恶，要不就是中性的。那么客观的讲呢，一件事情的本质呢就是稳定的，恶就是恶，善就是善，当然中性的也就是中性的，就是它相对是稳定的。除此之外呢，再没有其他的可能了。从伦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呢，行事之前的理智呢，至少能够发现呢这是一个善的行为，否则呢它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善的。我们看这个1752号，面对着对象，意向常站在行动主体的一边，因为意向与行为的意愿的全员相连，并由中向决定行为，因此呢，意向对行为的道德品质是一个基本的因素，目的是意向的第一个弧底，用以指定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意向是意志投向目的的动向，意向注视行动的弧底，意向指向行动所期待的善。意向不只限于指点我们的个别行为，更能够调配许多不同的行为归向同一的目标。意向能够引导人的一生走向最终的目的，例如一次服务原以帮助近人为目标，但能同时受到天主圣爱的启发，以爱天主作为我们所有行为的最后目的。同一个行为也能够受到多种意向的影响，比如服务是为了得到某种益处，或为了获得虚荣。那么这里呢，意向是行为的第二个要素，是这个人类行为的第二个要素。意向呢一定是跟行动的主体相连，那就是说这个谁施予的这个行动啊，这个好理解。所以呢，行动的这个意向呢对行动本身的伦理价值呢有着重要的这个影响。那么意向呢也有善恶的这个区分，或者好坏啊，善恶。那么比如呢，施舍的意向是为了给人看，让人夸奖自己啊，那这就是不好的意向。相反的，施舍是为了光荣天主，那么这个意向呢就是好的。就单个的行为来说呢，意向呢指向其直接的这个结果，这是最简单的一种。那么或者是更复杂一些的，就是意向呢还可以指向长远的最终的目的。比如一个热心的教友，所有的行为呢都是为了帮助自己救灵魂，那么这个最终的目的呢就是透过一个一个具体的行为实现的。那么 在意象的这个相关的事项内，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的意象呢可以掺杂在一起，也就是说好坏这意象是可以掺杂在一起的，甚至是好的和坏的也能够掺杂在一起，那么此时呢对结果就能够产生相应的影响。那么明白这些道理呢，对我们行事的时候呢，如何纯正自己的意象是很重要的，能使那个善成为真正的善，而使恶呢无处藏身。我们看1753号，一个良好的意象如帮助近人，不能够使一件本身放任的行为撒谎诽谤成为良好而正当的，目的并不是方法成为正当的。因此呢，人不能为了拯救一个民族而把处罚一个无辜的人视为合法的方法。反过来说，一个附加上去的不良的意象如虚假光荣，却能使一个本身可以是良好的行为如施舍成为不良的。这一条呢将继续呢对意象的重要性和相关事项做一些说明，目的不能够圣化方法的这个正当性。意思是呢，纵使有一个好的目的，方法的在性质上是恶的，那么结果仍然是恶的。比如呢想帮助别人，那么去用偷的这个方法，那么这样的行为呢在伦理上仍然是恶的。这就是典型的目的不能够圣化方法的这个说法的这个例子。那么除非呢目的和方法都是善的，其结果才是善的。那么比如呢你捡破烂卖钱，然后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哎，所以这个目的和方法呢都是善的，就是至少呢你这个方法呢是什么，是中性的，但你一定不能是恶的，如果是恶的话呢就把结果影响了。相反的例子也是有效的，那么在一件本是善的事情上加上一个不好的意象，会导致整个事件成为恶的。比如多祈祷本是一件善事，但是目的呢却是为了向人炫耀，所以整个行为呢也只是一件经过了伪装的恶而已。那么除非呢去掉这个不好的意象，直接为了天主的光荣而做，就没毛病了。我们看1754号，是环境包括后果在内，是道德行为的次要因素。环境的影响呢在于加重或减轻人行为的道德的善或恶，例如偷窃的数量。环境也能够减少或增加行动者的责任，如因怕死而做。环境本身不能够改变行为原有的道德性质，环境不能够使一个内在恶的行为成为良好或正当的。那么环境是三个要素里面相对呢是次要的一个因素，具体的环境呢会对行为本身的严重程度产生影响。它虽然不能够改变性质，它改变的是量，是指情节方面的因素，但是呢却可以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比如没啥事，秋天去偷点苞米，那么偷一岁和偷一汽车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偷一岁呢可能是小罪，后者呢就是偷一车呢那就可能是大罪了。所以你看这个罪的大小发生变化了，但是它还是罪啊，它还是罪。还比如在恐惧之下所犯的罪可能会减轻罪责，这也是环境。所以环境不改变事情本身的性质，结果也改变不了啊。这个说的还是性质。比如呢故意犯一个小罪可以拯救全世界，那么这个小罪仍然是小罪，它也不是一个善。这是神学家们常拿来举例子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小罪也是罪，那么即便是故意犯能够拯救全世界也不能犯。所以我们能够看出这个小罪的性质啊是多么的恶劣。我们看这个第二个大问题，善行与恶行1755。道德上良好的行为同时假定对象目的和环境都是良好的，一个不好的目的使行为败坏，即使这行为的对象本身是好的，如祈祷和进食未给人看见，选择的对象只就其本身来说便能够使一个行为全面败坏。有一些具体的行为如淫乱尝试错误的选择，因为选择这些行为牵涉意愿上的错乱，以及是一个道德的恶。我们看这个1755条哈，那么本条开始呢讲让我们在上一段当中所学到的内容啊放在具体的应用当中啊，看看该怎么去使用，也就是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善行，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是恶行。简单的说呢，就是当对象意象环境都是善的前提下，那么结果一定是善的，那么这个就是道德上的这个善行。那么对象和目的呢只要有一项是恶的，就能够改变整个事件的这个性质，那也就是伦理的恶了。比如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国民而去杀害无辜的国家的人民，那么其本质呢就是侵略的这个恶行。你名义上是为了保护自己， 实际上呢，你是杀害那些无辜的，因为人家没侵略你，那么你是想着人家可能会侵略你啊，那个不是事实。所以环境呢，不能够改变善恶的这个性质，但只能够减轻或者是加重这个情节。我们看1756号，因此呢，断定人行为的道德性，只考虑引起行为的意向，或是作为框架的环境、氛围、社会压力、强迫或行动的需要等等，是错误的。那么有些行为呢，因其本身，在其本身，不论处于何环境，无论有何意向，因其对象的关系，常是严重的不道德的。例如亵渎神明和宣发虚事，谋杀和通奸。人总不可为得到一个善而作恶。我们看这个1756是最后一条啊。那么最后一条，它强调呢对象本身的这个重要性，也就是这个结果。那么其善恶的性质呢，常能够起到重要的这个作用。那么即便目的是好的，环境是不严重的，那么事件的性质还是确定了的。那么就其对象本身的性质而言呢，有些行为本身是恶的，无论如何呢也不能够改变。就是一件事情的这个性质啊，我们不管看这个结果呀，还是看这个目的，它其实常是比较稳定的。它这里呢，关于这个对象，就这个事件本身，比如说这里它特别提到像奸淫、杀人、亵渎神明这些恶行，他们在本质上呢常是恶的，它不能够因为其他因素的改变呢，就是它的性质发生改变，不能。我们总不能够去从恶中去取善，懂得一些神学的人大概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天主呢能够从恶里面取善，就像那个儒达斯一样啊。那么儒达斯他一定要为他负卖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负有伦理的这个责任，但是呢整个这个事件呢却成了天主拯救计划里面的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是不同的这个角度。我们从这个儒达斯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一定要为他这个行为负责。当然我们无法去具体评论，就是具体他在天主面前要负多大的责任，因为我们不知道儒达斯的内心，但是我们清楚他一定要负责。但是呢天主呢要做天主的事，人要做人的事。那么换句话说，天主能够从这个恶里面生出善来，但人却不能。那这一点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呢千万不要把这个误解了啊。我们总不能说我们要借着这个恶去取善，这是错误的，这个从根本上是错误的。要说不同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够像天主一样对未来有预知，还有我们也不能像天主一样我们是全能的，所以我们做不到。为此呢那个就不要去想了，我们还是按照正常的这个伦理的一个原则去看待和审视这一切就好了。那么最后呢，关于这个伦理的这个善恶的这个区分呢，伦理神学上的方法是这样的，在行事的时候呢，目的、方法和结果这三项，就是看这个三项，和这里三项呢其实稍微有一点区别，但也是大同小异的啊。就是目的、方法和结果这三项，只有这三项都是善的这个前提下，或者是呢有中性的这个项目存在也是可以的，那么结果呢就是善的。我们前面都举过这个例子啊，你走路去教堂，那么这个去教堂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走路是这个方法的话，这些都加在一块，哎，这就是一个善行。那么走路呢即便是中性的仍然是可以的。那么在这个三项里面，也就是目的、方法和结果啊，只要有一项或者是超过一项是恶的，那么结果一定是恶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项就不可以。这个方法呢使用起来呢会非常的简单啊，大家呢可以呢把伦理神学所借的这种三个方法呢和这里面所提到的，其实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也是三个要素，但是三个要素重点是在前两个里面。那我后面所提到的这个三个要素呢就是都重要，目的、方法和结果这三个都重要，所以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可以啊互相参照着来使用，也透过呢以上的这些文字就会帮助我们去明了如何去看待一个人类的行为的这个善和恶，也就是它的伦理价值的问题。好，今天的这一讲就到这儿。